会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又可以再次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丰盛的恩典和你的保守，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洁净我们，求主你悦纳我们。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今天坐在你的殿中的，在线上的，主啊，甚至以后要听到这篇讲道的人，你都认识他们。主啊，你在寻找他们，你要将永生赐给他们。主，就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今天的心在你面前是安静的，引导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耶稣基督。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施恩典，也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因为你来救赎人就是要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孔子曰，未生死，未知生焉知死。那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人活着的事情都没有弄清楚，人连怎么活得更好都还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死后的事情呢？哪有时间去管死后的事情呢？儒家思想是比较现实的，注重今生。如果我们承认对死亡的无知，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死后要发生什么事情，那是诚实谦卑的表现。如果我们因为对死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无从知道，进而否认死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不去思考死后的事情，只顾今生过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以为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那就是人的骄傲和无知了。其实在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对死亡的恐惧，对永生的渴望。这个并不分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古今中外，人们一直在寻找关于死亡和永生的答案。无论是通过宗教道德也好，还是通过理性科学也罢，这是为什么呢？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把永生放在世人心里，所以世人一定要寻求永生。但是因为人的有罪有限，人不能参透神的作为，人靠自己不能找到永生。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解开了这个谜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第18到30节，记载了一个人来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问题。我们可能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答案，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也可能问过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就不管了。感谢神，今天你我可以一起再来思想这个问题，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要看看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求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让我们今天就得到正确的答案，并且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永生。路加福音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路加福音18章第18节告诉我们， 这个人是一个官。当耶稣对他提到律法的时候，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可见那个人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热心遵守摩西的律法。当耶稣要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的时候，他甚忧愁，因为他很富有，所以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可能是一个财主。那根据马太福音19章20和22节，那个人还是一个少年人，他很年轻。所以综合起来看，那个人很年轻，有钱有权，还有很好的道德，很虔诚。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那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在世上很成功的人。我们可能都盼望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有钱有权是很多人在世上奋斗的目标。或者你已经是他那样一个人了，你在世上也凡事如意，但是你像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一样渴望永生吗？还是你会说，能够取得世上的成功就已经足够了？那个人为什么要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呢？那个人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可见那个人还没有永生，他对永生还没有把握，要不然他就不需要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了。那个人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钱财不能买到永生。如果钱财能够买到永生，那个人就会用他的钱财去买永生了，他不需要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了，因为他有钱，钱不是问题。钱财可以买到好的医疗保险，钱财可以买到好的医疗服务，钱财可以买到好的食物保健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钱财不能买到永生。那个人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权势不能换来永生。如果权势能够换来永生，那个人是一个官，他就应该得到永生了。历代君王将相，有权有势的人都想永生，却不得其门。他们虽然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却不能给自己永生。法老王想得永生，为自己修建了金字塔，他们的尸体成了木乃伊，这样可以保存到如今，但那不是永生。秦始皇想得永生，派一些术士到全国各地采集灵丹妙药，回来炼丹服用，结果49岁就死了。传道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权势不能给人永生。那个人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也清楚向我们表明，宗教不能给人永生。如果宗教能够给人永生，那个人应该就有永生了，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遵守摩西的律法和他们祖先的传统，但是他没有永生。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试图给人生命和死亡的答案，但是结果却都是虚空，甚至把人引入歧途。金钱、权势、宗教都不能给人永生。那么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那个人来问耶稣的时候，他是跑来跪在耶稣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跪在耶稣面前，他又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可见那个人的态度是非常的诚恳， 他非常想得到永生的，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得到永生。当耶稣要求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的时候，他甚忧愁。他为什么非常忧愁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很富有。其实不仅是因为他很富有，他很忧愁，也表明他真的想得到永生。如果他对永生根本就不在乎，他就不会那么忧愁了。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对永生不太在乎，失去永生还不如失去健康、失去工作重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比永生更重要，没有永生人好像也活得好好的。这样的人没有永生，失去永生他不会忧愁的。那个少年人最后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他没有得到永生。那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你想得永生，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得到永生。其实很多人都想得永生，但是只是想一想而已。当他们知道得永生要付代价的时候，他们就不想了，他们就放弃了。你听到这里，你就可能要问了，牧师，你不是说永生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人的吗？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你今天怎么又说得永生是要付代价的呢？没错，永生是神的恩典，但是信耶稣、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应该明白神的恩典是怎样的恩典，信耶稣、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才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跟随耶稣得永生。其实当那个人来问耶稣的时候，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其实已经认为得永生是要付代价的，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可能也已经准备好要做一些事情使他能够得到永生，只是他没有想到得永生的代价会是那么大，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那个人和耶稣之间的对话。当那个人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觉得那个人知道永生是什么吗？我想他是知道的，虽然不是完全的知道。那个人他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一定不会像我们很多无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以为永生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永生这个字的意思的确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活着。什么叫永远？永远其实不仅是永不结束、没有终点、直到永远。永远这个字还有没有开始的意思，无始无终，那才是永恒。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始有终的，人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是善始善终，怎么可能无始无终呢？当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本来就有，永远都有，那叫永恒。只有神是无始无终，只有神是永恒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又常常被称为永生的神，永生的耶和华。所以那个犹太人他一定知道永生一定是与神有关的，离开了神就没有永生。永生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永生就是肉体的生命结束以后能够进入神的国，永远与神同在。永生就是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在荣耀中永远与神、与主耶稣同在。所以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只是改变了一种存在方式。我们会怎样存在？我们会存在哪里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对那个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信耶稣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人看来，耶稣和那个被钉在十字架强盗，他马上就要死了，那一天他们就真的都死了。但是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他们都一同在神的乐园里了。那个强盗在临死前得到了永生。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让我们来听听耶稣的回答。路加福音18章19节到20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见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对耶稣的这一个回答，通常有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耶稣不是良善的，因为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好像耶稣不是良善的。如果耶稣仅仅是个人的话，这样理解耶稣的话就是对的。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原为一，所以耶稣的话其实是在提醒那一个来问问题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耶稣乃是在暗示他与神的关系。耶稣是良善的，因为神是良善的。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如果你知道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当你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把耶稣与神同等。所以你要知道你耶稣是谁。关于耶稣的这一个回答，很普遍的第二个误解就是耶稣为什么对那一个人讲律法呢？耶稣在别的时候通常都是直接告诉人，你们要信我，信我的人就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些都是耶稣说的话。那么为什么耶稣这一次不直接告诉那个少年人，你只要信我就可以得永生？耶稣向他讲律法，好像是要那个人去遵行律法，你只要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其实这不能怪耶稣，因为那个人问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既然你想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那你就去遵行律法吧。那么人可以靠遵行律法得永生吗？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法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罗马书二章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如果好像读的话，你遵行律法可以得永生是的。但是问题是，人能够遵行律法吗？人能够恒心行善吗？律法是从神而来的，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人如果能完全遵守律法，能够遵守全部的律法， 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你可能说，那个人不是说他从小就遵守了律法吗？那个人可能遵守了律法，而且遵守得很好，他没有奸淫，没有杀人，没有偷盗，没有作假见证，他也孝敬父母。那么他是不是就完全了呢？当然没有，要不然他也不问了耶稣，我为什么没有永生。因为当耶稣要求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不仅仅是因为他很富有，他做不到也表明他并不是很爱穷人，他没有做到爱人如己。耶稣曾经把律法的本质总结为两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能做到，你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那问题是谁能做到呢？我相信你听了你都会说，这太难了，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其实耶稣的话就是要人知道，没有人能够做到，所以没有人可以靠遵行律法承受永生。你可能还会说，耶稣为什么要求那个人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而没有要求别人，别的信耶稣的人也这样做呢？耶稣对那个富有的少年人不公平。其实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只是我们的代表，耶稣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耶稣对所有要得永生的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耶稣对所有信他的人的要求也都是一样的。路加福音18章24-25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耶稣的这句话并不是单单对那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说的，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钱财的人，只不过我们有的钱财多少不同而已。马可福音10章24节说，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我有100块钱也是有钱，你有100万也是有钱，只不过钱多的人比较容易依靠钱财，依靠钱财的人就不会依靠神，依靠钱财的人就放不下自己的钱财。耶稣没有咒诅富足的人，耶稣乃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他的要求不会因为你做不到而放低或者是妥协。每一个依靠钱财的人，其实进神的国都是难的。其实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有钱的人，你没有那个财主的人那么有钱，但是如果耶稣要让你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你能做到吗？路加福音18章26节，听见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如果变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就可以得永生，我还可以考虑一下。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我做不到。如果奉献1/10就可以得永生，我还能够做到。但是要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这个我做不到。那么怎么办呢？谁能得救呢？按照耶稣说的，看起来好像没有人能够得救了。听见的人都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过这里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点，就是承受永生与得救是相关的。承受永生进入神的国是相关的。你们说财主进神的国，骆驼穿过针眼比财进神还容易的。前面是讲承受永生，那里讲了进神的国。这里听见又说谁能得救呢？说永生、得救、进入神的国，这三个是相关的。得救的人就有永生，有永生的人就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的话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人需要得救才能承受永生。人首先需要的是被拯救，而不是做什么事情来承受永生。人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因为人是有罪的，人不可能凭做什么事情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这是耶稣的话真正的意思。所以看来这是无解，看来这是令人绝望的事，谁能得救呢？但是耶稣马上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神能拯救人，神能赐人盼望，神能够赐人永生。为什么在神却能呢？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亲爱的朋友，没错，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全知全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神是无所不能的，并不是说我们要什么神就会赐给你。神是无所不能的，甚至不能说是神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神做事情有他的旨意的，神做事情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的，他不能违背他自己。比如神就不能说好了，你们所有人的罪都赦免了，神不能这样，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也不能够说好了，你们所有人都得永生，所有人都进到我的国里来吧，神不能这样做，因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当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当然是指人不能使自己得救，神却能够拯救人。那么在神却能，神怎么能呢？神怎么拯救人呢？路加福音18章31到33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在神却能，神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能，这就是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却不以为十字架是能力，我们以为十字架那是软弱，那是失败，那是羞辱。我们要的可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你。这是人要的能力，但是耶稣却不要照他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要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以便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那个定义也可以甚至可以翻成喜悦，耶和华喜悦将耶稣压伤，使耶稣受痛苦。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如今圣经的话都已经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也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被交给人，他们戏弄了他，凌辱了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了他，杀害了他。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被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也是照主耶稣自己所说的，第三天他要复活。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今耶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永生之道，这就是让你的灵魂得救的道。如今我们信耶稣，就能罪得赦免，就能得永生。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彼得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彼得本来是一个渔夫，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立刻舍了船，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所以他能够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了。”彼得为什么能够撇下他所有的跟从耶稣呢？你可能说彼得所有的本来就不值钱，他当然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了。如果彼得是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可能也不能撇下他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还应该明白，即使是彼得，他也是蒙了神的恩典才得救的。耶稣愿意呼召彼得来跟从他，这本身就是恩典。正如更多前书第一章27到29节说的，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彼得他也不能自夸，他不能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了，我比那个废了少年官好。不是的，他能够撇下他自己所有的跟从耶稣，这是耶稣对给他的恩典。而且你不能够因此就认为神对彼得的要求比较低。彼得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那只是一个开始。跟从耶稣是一个旅程，是一个很长的旅程，有起点，有终点。起点就是你信耶稣，跟从耶稣那一天；终点就是你将来见耶稣的面，要么你死了回到天堂，要么耶稣来的时候你还活着，你与他在空中相见，那是你信心的终点。但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起点和终点之间还有这么一个旅程，信心的旅程，你不能跳过去的，你必须走的。你在这世上一生就是跟随他，而且我们一定要跟随耶稣到底才能得救，你不能半途而废的。那我们看一看彼得，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那个时候彼得怕了，彼得看自己的生命为宝贵，他怕失去自己的生命，结果差一点失去了永生。感谢神的恩典，耶稣为彼得祷告，使彼得在软弱中却没有失去信心。而且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向彼得显现，恢复坚固彼得的信心，还把大使命托付给他。靠着神的恩典，彼得也没有辜负主耶稣的托付，大胆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忠心牧养神的群羊。根据教会传统，彼得于主后67年为主耶稣殉道。 他因为觉得自己不配与主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所以他要求罗马士兵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那一次彼得没有害怕，他失去了生命，他却得着了永生。这是彼得一生的旅程，信心的旅程。彼得的一生其实就见证了主耶稣说的那句，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彼得他不可能自己靠自己走完那一生的，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大能。其实当彼得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根据马太福音19章27节，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路加福音18章29到30节给我们答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关于耶稣的这两句话，这个回答通常也有两个误解。第一个就是以为耶稣是在教导人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以便换取永生。如果你这样理解耶稣的话，那你可是大大的错了。你可能就好像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一样，你还在认为人可以靠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如果人只要把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撇下了，在来世就可以得永生，这是一个误解。没有人可以靠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30节的上文，在路加福音的18章的17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人，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能做什么？小孩子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来承受神的国，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我们都要回转像小孩子，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神有单纯的信心，对神有信靠的心，就好像小孩子信靠依赖父母一样。这样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才能够得永生。所以永生是神的恩典，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得着。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在人这是不能的事。即使你撇下了，你也不能因此就得永生。耶稣要求那个少年人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耶稣并不是要他的钱，耶稣乃是要他把钱分给穷人，而且这也是为了他自己好，因为他就有财宝积攒在天上。但是那个人要那样做，他就需要信心，他需要相信耶稣的话，他需要相信天上的事情。更重要的，耶稣并不是仅仅要求那个人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他就有永生了。耶稣乃是对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亲爱的朋友，信耶稣并不是说我愿意信耶稣就可以了，信耶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跟从耶稣是一生之久的事。我们今天信耶稣就要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主耶稣再来我们还活着的话，跟从耶稣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并不总是花香长漫，这个旅程并不总是平坦道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但是这是一条恩典之路， 主的恩典够用，主拯救我们就必拯救我们到底。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人们对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的另一个误解，就是这个撇下。撇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是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变得无情无义、留亲不认呢？当然不是。耶稣在引用诫命的时候还提到要孝敬父母，耶稣怎么可能前后矛盾呢？神是良善的，信神的人怎么可能不顾不爱自己的亲人呢？那么撇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撇下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是最重要的，你爱耶稣要超过一切，永生是最重要的。你不应该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东西拦阻你得永生。那什么意思？如果钱财拦阻了你信耶稣，你就应该撇下。撇下钱财，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你不要钱财了。如果一个工作机会会使你犯罪，会让你远离神，那你就不要那个工作了。即使那个工作工资很高，但是撇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不要你信耶稣，拦阻你信耶稣，你不能够因此不信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如果我坚持信耶稣，我的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他们就要和我断绝关系，把我赶出家门，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是要信耶稣。如果我还是坚持信耶稣，他们就要杀死我，剥夺我的生命，那我该怎么办？我还是要信耶稣，因为为主耶稣舍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个就是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意思。你可能说应该不会有那么厉害吧，我相信很多时候不会有那么厉害，我也盼望你信耶稣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逼迫，特别是自己家里人的逼迫。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事情过去有，现在也有。现在很多穆斯林要信耶稣，他们就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感谢神，还有很多穆斯林在信耶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甚至就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信耶稣也都遇到这样的难处。但神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最后一点，如果别人逼迫我们，我们还是坚持信耶稣，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呢？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即便他们反对我们信耶稣。我们应该为我们尚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同学、朋友、同胞祷告，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和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信耶稣得永生。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已经决定。
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
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了。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永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的礼物，神的儿女就可以承受永生。你应该接待耶稣，相信他的名，这样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永生了。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如果神的道感动你，神的灵光照你，你愿意相信耶稣，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求神赦免我的罪，帮助我离开自己的罪，求神保守我，帮助我一生跟随主耶稣，直到见天父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阿们。